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5年6月25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伊斯兰国攻击库尔德人控制的叙利亚城市，英国极力阻止激进青年加入伊斯兰国，美中对话谈及了网络安全、南中国海以及人权方面的问题。另外，中美签订卫生协议。那么最后呢，有关中国加强民用船只的军用运途的报告。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个战争监督组织说，伊斯兰国向库尔德人控制的叙利亚边境城市科巴尼发动了进攻。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这次进攻于星期四清晨开始，当时叙利亚通往土耳其的一个过境点附近发生了一次自杀爆炸，造成至少5人死亡。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科巴尼的激烈战斗目前仍在继续，数十人被打死或者受伤。今年1月份，库尔德战斗人员与伊斯兰国武装进行连续数月的战斗之后，在美国领导的空袭支援下控制了科巴尼。解放科巴尼的战斗被视为是打击伊斯兰国战斗的一次重要的和具有象征意义的胜利。伊斯兰国占据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大片地区。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伊斯兰国武装从叙利亚政府军手中夺取了东北部城市哈萨卡的2个街区。另外，路透社说，叙利亚军方消息人士否定了有关说法，声称叙利亚政府军击退了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进攻。另外，阿富汗情报部门说，制造星期一议会大厦遇袭案的是哈卡尼网络和巴基斯坦情报机构的一名官员。星期一，至少7名身穿自杀背心的塔利班枪手携带着炸弹冲进了阿富汗议会大厦，造成了30人受伤，其中包括5名女子和3名儿童。阿富汗国家安全机构的发言人谢迪奇说，初步的调查显示，哈卡尼网络指挥官舍林在巴基斯坦城市白沙瓦策划了这起袭击事件。这一指称可能使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两国之间的脆弱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为改善双边关系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由于双方之间缺乏信任，改善关系的过程非常艰难。阿富汗总统加尼向巴基斯坦表示友好，而招致国内的政治指责。另外，在法国和美国关系方面，法国派遣高层情报官员前往华盛顿。此前被披露的有关报告显示，美国显然对法国最近的3名领导人进行秘密情报刺听，包括现任法国总统奥朗德。奥朗德称美国的监听行为是不可接受的，而奥巴马总统向奥朗德重新保证不会窃听法国领导人。两位总统星期三进行了交谈。白宫说，奥巴马告诉奥朗德，美国信守奥巴马在2013年所做出的不窃听法国领导人的承诺。在此之前，维基揭秘披露说，美国国家安全局曾经窃听法国总统的谈话。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从巴黎发来的报道。
法国外长法比尤斯召见了美国驻法国大使哈特利，洽谈维基揭秘和2家法国媒体公布的内幕消息。这些报道称，从2006年到2012年间，美国国家安全局窃听了法国总统奥朗德及其前任萨克奇和希拉克的谈话。维基揭秘和媒体记者说，还会有更多的消息透露出来。这些未经证实的报道尽管没有泄露出很多令人吃惊的内容，但还是在法国引发了轰动。奥朗德周三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有关指控。 奥朗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从事的间谍活动是不可接受的。法国总理瓦尔斯在当天晚些时候对议会演讲时称，这些指控非常严重。
Les États-Unis doivent reconnaître non seulement le danger que de tels agissements font peser pour nos libertés, mais aussi tout faire et vite.
他说，美国必须承认他们对自由构成了威胁，而且应当努力尽快修复对美法关系造成的伤害。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说，华盛顿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将奥朗德的通讯作为监控目标，但他没有提到以往的通讯。除其他话题之外，显然是美国政府的电报谈到了奥朗德对希腊欧元区危机的担忧，以及萨克奇酝酿在没有华盛顿参与的情况下重启中东和平会谈。萨克奇所属现在更名为共和党的成员称这些报告是流言蜚语。
Et nous devons aujourd'hui demander des comptes à nos alliés américains. C'est une pratique qui est totalement indigne, quoi, totalement scandaleuse. Il faudra en tirer toutes les conséquences par rapport à nos relations avec les Américains.
共和党成员西奥迪信息广播电台说，华盛顿需要做出解释，并且对他所称的有损尊严的做法表示道歉。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分析师德法尔热则认为，这场争论很快便会烟消云散。
It's not a surprise, and today I think Wikileaks is an old question. Today there are other priorities concerning the Middle East, concerning unemployment, concerning the Mediterranean. I think it will be very quickly forgotten, very quickly forgotten.
他说，这没有什么让人吃惊的。我认为如今危机揭秘是一个老问题，如今有其他亟待解决的优先事项，关于中东、地中海等地区，因此我认为它很快就会被忘记。先前被泄露的文件似乎也暗示美国国安局窃听德国总理默克尔，或许还有其他盟国。美国总统奥巴马下令停止对盟国领导人的窃听。奥朗德说，去年他曾与奥巴马讨论过监控的问题，相互间的信任已经恢复。报告被披露的时机恰于法国议会周三晚些时候关于有争议监控法案的最后表决时间巧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英国的反恐努力方面，英国国内关于年轻穆斯林激化的争论日趋激烈，争论围绕几起引人注目的事件展开。在这几起事件当中，几个英国的公民长途跋涉加入伊斯兰国与伊斯兰激进分子并肩作战的案例。另一起事件是今年早些时候所披露的，在很多宣传视频当中出现的蒙面的伊斯兰国战士圣战约翰是一个美国的公民，下面 是一个英国的公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发来的报道。
来自英国北部的三姐妹和他们的九个子女据信正生活在被伊斯兰国控制的叙利亚境内。这几个家庭于本月从前往沙特朝圣的返回途中失踪，他们途中经停伊斯坦布尔，人们猜测他们从那里前往叙利亚。他们的丈夫和孩子恳求他们返回家园。
他们还是年幼的孩子，一个七岁，一个五岁，你知道我有多么爱你们。
今年二月，三个英国女学生加入伊斯兰国。本月早些时候，来自英国北部的一名17岁男孩死于在伊拉克发生的自杀式袭击。几天后，一个名叫托马斯·埃文斯的皈依伊斯兰教的英国白人青年在索马里替青年党作战时身亡。英国首相卡梅伦上周在一个安全会议上说，英国的穆斯林社区必须做更多的努力来应对激进的观点。
有些接受这些观点的人虽然还不至于宣扬暴力，但是他们确实接受了部分这样的观点，这让极端穆斯林的说教有了分量，同时也告诉这些年轻的追随者，你们是其中一份子。这样的做法促使年轻人将不满和偏见转化为行凶的动机。
但是伦敦国王学院研究穆斯林激进化的专家乔安娜·库克说，这是一个错误的方法。
像现在这样把穆斯林社区视作一个单一的社会单元，你不会明白穆斯林社区的多样性。同样像这样的笼统分析，你也可能会疏远那些守法和平的居民，而他们可以成为你最大的盟友。
库克说，当局应该加强与穆斯林社区的接触。
没有人愿意看到他们的孩子出国参加圣战，或是成为激进主义者的牺牲品，或成为激进主义者。所以，这对于穆斯林社区的很多人是非常重要的。同样，在安全部门和社区之间维持紧密的、积极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
欧盟的执法机构欧洲刑警组织成立一个小组来封杀激进分子的社交媒体账户。这些账户被用来发展激进组织。
他们有上千个推特、脸书和 YouTube 的账号。
阿提万说，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利用这些账户来招募战士。
社交媒体是天赐给伊斯兰国的礼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是免费的，它很容易获得，并且它非常非常的有影响力。拿本拉登和伊斯兰国来比较，本拉登完全依赖半岛电视台播放他的录像，而半岛电视台会对他进行很多的剪辑。
伊斯兰国最近发布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宣传视频，视频中对12名所谓的间谍进行了处决。美国之音将不会播出这些图像。美国之音记者李希维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我们将视线转向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方面。美国和中国希望在华盛顿进行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弥合诸如海上安全、网络安全以及人权等棘手问题上的分歧。另外，处于世界上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之列的这两个国家，同时希望扩大在气候变化议题等方面的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多金斯发来的报道。
美中第七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正值美国高度关注网络安全之时。此前刚刚发生影响数百万美国联邦政府工作人员的大规模数据泄露事件，调查人员正在试图找出黑客的来源，一些人认为源头是中国。美国副总统拜登周二讲话时没有单独提到中国，他表示现在迫切需要就建立一个为网络空间这类领域以规则为基础的制度达成一致。
把网络技术作为经济武器，或者通过盗窃知识产权来获得利润，这种做法是为了今天的短期效益而牺牲明天的利益。
拜登还谈到对妇女、少数民族和记者人权问题的关切。美国一直公开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填海造岛。美国国务卿克里说，他会向中方提出这个问题。
我们将讨论亚太区域安全问题，包括朝鲜半岛的稳定，以及需要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减少紧张局势，而不是加剧紧张局势。
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表示，中国支持世界各地的航海自由，并认为网络安全是个重要问题。
我们认为各国应共同努力制定网络共享信息的国际行为准则。
International Code of Conduct for Cyber Information Sharing。
亚洲问题分析家葛莱仪说，这类问题上持续存在的分歧不太可能破坏谈判的整体节奏。
My view is that these issues are。
我的看法是，这些问题是各自独立的。我不认为南中国海或网络等方面的紧张有可能蔓延到经济领域。
为了显示合作，美国和中国签署了应对气候变化、清洁能源和环保等6项合作协议，其中包括一项涉及保护海龟的努力。美国副国务卿诺维利说，
海龟911和海南师范大学将跟踪海龟的迁徙，保护它们的栖息地，并建立保护海龟的广泛意识和支持。
这次美中对话还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访问华盛顿做准备。美国之音国务院记者多金斯报道。
另外呢，美中两国主管气候变化问题的高层官员星期二，也就是6月23日宣布，美中在温室气体减排以及低碳项目方面取得了进展，包括今年9月在洛杉矶将召开低碳智能城市市长峰会，以及推动零排放汽车合作项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中在第七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架构之下召开气候变化工作组会议，延续去年11月份两国元首在气候变化上达成重大协议的基础。这次工作组会议达成的协议希望为今年12月份巴黎的气候对话取得了成果做铺垫。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谢振华在美国国务院的一场吹风会中表示，美中在气候变化上同意在13个领域进行合作，而目前在8个领域当中的30多个项目当中取得了进展，包括地方政府层级的合作。
这个两国在低碳城市、智能城市方面呢，我们也要开展合作，也确定今年的9月份在洛杉矶市召开两国的这个低碳智能城市市长峰会，要把这个我们这个中央层面的合作落实到各个城市、各个基层政府和企业当中去。
谢振华还说，今年的目标是争取年底的巴黎会议取得成功，达成一个多边协议。美国国务院主管气候变化的特使托德斯特恩说，
我们还推出了一个新的争取零排放电动巴士合作项目，目的是在与城市和大都会地区合作的基础上推出新一代先进无污染的公共汽车。我们还设立额外的政策对话。
去年11月12号公布的美中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当中，两国领导人宣布了在2020年之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并且认识到这些行动是向低碳经济转型长期努力的组成部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与此同时呢，第七届美中妇女领导者交流对话会6月23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这是此次美中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的组成部分。美国官员在会上呼吁各国政府保护公民社会团体为支持妇女权益公开表达意见的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和常晓的联合报道。
今年是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20周年，美国副国务卿海瑟·希金伯特姆在闭幕式上说，每个国家的政府都有责任尊重妇女和女童的权利，尊重那些维护女权的人权捍卫者和民权活动者。
我们在今年庆祝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之际，美方重申致力于支持世界各地的妇女团体和公民社会对那些影响妇女和女童权益的议题自由公开的表达意见而免遭报复。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对话会闭幕式上列举了中国政府在保护妇女权益工作上的成就。他说，
20年来中国认真地履行承诺，妇女事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95年，男女平等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自此，中国呢连续实施3部妇女发展纲要，推动妇女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呢同步规划和实施。
不过，中国女权活动人士的处境最近引发外界担忧。被称为女权五姐妹的5名女权活动人士今年3月因计划进行反对公车性骚扰活动，被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声援这5人的公益组织一人平北京中心随后被警方查抄，女权组织未知名因外界施压和资金问题也被迫关闭。在交流对话会上，中国国务院一名不愿透露身份的官员向美国之音表示不清楚女权五姐妹的消息。他认为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缺乏经验，还在学习阶段，但是整体还是在进步。美国国务院全球妇女事务无任所大使凯瑟琳·拉塞尔针对中国女权活动者被捕事件向美国之音记者表示，
美国高层已经对这起事件表达了关注。我想，我们很高兴看到这几人已经被释放，并希望一直如此。我们认为他们的工作十分重要，他们勇于直言的权利应该得到保护。
拉塞尔大使还说，非政府组织有时让政府为难，但他们的工作对人民有益。
从美国的角度来说，非政府组织对我们政府的工作至关重要。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总是轻松的，有时候他们让我们很不好过，但是情况就是这样，这对保证我们做好工作十分关键。所以我们认为，对所有国家来说，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对人民都是有帮助的。
白宫妇女与女童委员会执行主任陈元美说，美国将继续做出表率，鼓励思想的自由交流。他说，
自由公开的对话一直是我们民主的一块基石，它让我们更加强大，让我们的经济更强，让我们的公民社会越发壮大。即使当人们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思想的自由交换提供了一个他们得以释放的平台，让好的公共政策得以制定，这是一种力量。美国会继续以身作则，并鼓励别人也这样做。
来自美中两国政界、商界、研究领域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的20多名行业领导者参加了此次对话会。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常晓，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另外呢，美国的心脏协会和中国方面星期二正式签署了一项酝酿多年的协议，这一协议有可能将惠及整个世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代表中国签署协议的是中国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司长靳晓明。协议签署仪式上，照相机咔咔响，闪光灯闪烁。这一协议的宗旨是减少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心脏病突发和中风。心血管疾病包括中风和心脏病突发。心血管疾病在中国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是头号健康杀手。有关研究显示，心血管疾病每年在全世界造成1700万人死亡，在未来的15年里，这个数字将上升到2300万人。这种死亡大都是可以不必发生的。美国心脏协会的博伊尔在华盛顿举行的签字仪式上谈到了这个问题。
我们相信，我们相互合作，打造一个每个人都可以生活得更健康、更长寿的世界，就能够改变这个局面。
通过医学科学的进步，预防心脏病以及急救知识推广，美国的心脏病死亡人数已经下跌了30%。美国心脏病协会表示，由于中国人口庞大，心脏病突发的人有可能需要旁边的人帮助。美中协议包括两国研究人员、医生和健康专家的交流，也包括两国科学家团队合作推进心血管健康科学知识。中国科技部的王志刚表示，美国是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他说，中国有机会提高心脏病医疗水平，美中两国有机会改善卫生健康水平，他为此感到欣慰。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好，在其他国际新闻方面，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警告说，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正在升级，并且不仅限于乌克兰事件上。在这次对北约欧盟成员国的访问过程当中，他誓言要挺身反对俄罗斯的行动，同时也表示西方不会采取冷战的手法。西方指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但是俄罗斯对此予以否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菲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上周，就在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访欧前夕，包括美国和8个欧洲盟国在内的北约成员国在波兰进行了名为“华丽跳跃”的军演。它是高度戒备联合特遣部队的首次全面演习。这支快速反应部队可在不到48个小时之内部署到位。在柏林这个一度分裂的、被视为冷战标志的城市，卡特在一次讲话中说：“西方不寻求与俄罗斯进行新一轮的对抗。”
我们不打算与俄罗斯为敌，
不过不要有任何疑问，我们还是会保护盟友，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及这种国际秩序带给我们的光明未来。我们将挺身反对俄罗斯的行动，以及他们重新建立苏联时代势力范围的企图。
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周宣布说，莫斯科将在他们的核武库中增加40枚洲际弹道导弹。卡特部长认为，这举动表明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正在扩大。
In response, we're taking a strong but
作为回应，我们将采取强有力却不失平衡的战略手段，而这一手段将寻求确保俄罗斯不能强迫任何国家回到过去。同时，我们也欢迎并且鼓励俄罗斯走向未来。就我们的回应来说，我们不会采取冷战手法。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员戴维卡迪尔说，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关于集体自卫的基本协定正在遭遇21世纪新型战争的检验。
该协议原本是用于坦克跨过边境这类的侵略行为的，不过现在定义就模糊了。网络入侵算不算呢？像现在正在俄罗斯进行的混合型战争呢？
离俄罗斯最近的北约成员国都在推动在本国境内增加驻军。
This is the kind of NATO。
这是当初中欧和东欧国家加入北约的原因。这样的北约也是他们目前需要的。他们重新开启集体防御这个话题，当然是针对一个重新崛起的俄罗斯，一个正在对军事装备现代化的俄罗斯。
不过，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警告说，北约的应对能力正在遭受威胁，因为预计成员国2015年的国防开支将会减少 1.5%。
我们必须加倍努力扭转趋势，因为我们将面临更多挑战，我们不可能付出更少的努力而取得更大的回报。
卡特部长也表达了这些担忧，并且要求北约成员国执行去年北约峰会上的约定，也就是将国民生产总值的2%用于国防。卡特将于本周三前往爱沙尼亚，随即前往布鲁塞尔会晤北约各国的防长。美国之音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参议院再次推动相关的立法程序，加速审批美国跨大西洋和跨太平洋贸易协议。星期二的程序表决使奥巴马总统的贸易计划重现生机。此前的贸易促进授权法案及所谓的快速审批权月初在国会山遭受严重挫败后被搁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包曼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反对贸易协议的人在国会参议院大楼外面进行抗议，他们通过电话向议员游说。一位女性抗议者在电话当中说，
你好，我打电话是希望参议员库恩斯投票反对快速审批权。
60名参议员推动的贸易促进授权法案最后表决预计将在星期三进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克康奈尔说，
Today is a very big vote。
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表决，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的时刻。
他从地缘战略角度分析说，
这表明两党能够合作，国内强化美国的国家安全，国外强化美国的领导地位，而不是将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的未来拱手让给咄咄逼人的中国。
13位赞成贸易的民主党议员和共和党议员一起支持这项议案，他们中包括参议员怀登。
让我们撬开国外市场，向海外出口更多的产品。面对阻碍我们前行的贸易欺诈和那些坏家伙，我们要为美国的品牌奋斗打拼。
参议院最后通过此议案还远不是板上钉钉的事。上月参议院通过了贸易促进授权法以及援助受贸易影响的美国劳工的相关法案，但是法案在众议院被搁置，迫使产生目前这种新的办法，对每个法案分别表决。民主党籍议员舍罗德·布朗说，目前的整个方向有误。他说，
民众将丢掉工作，假如我们今天做出这样的决定，就是对那些劳工们的背叛。
推动贸易立法的努力使白宫与劳工工会、环境主义者以及曾协助奥巴马总统和许多民主党议员当选的进步同盟人士彼此对立。示威者说，星期二的表决令人失望，但并非意料之外。反对贸易促进授权法案的玛格丽特·费劳尔说，
我们的想法是，这些议员不能就这么悄悄投票了事，这一点的确很重要。议员们应该知道和看见，有民众反对他们目前的做法，我们不能保持沉默。
被称为快速审批权的贸易促进法授权案，允许国会通过或者否决美国历史上两项最大的贸易协议，而不得对协议文本进行任何修改。这两个协议，一项是美国欧盟贸易协议，另一项是环太平洋国家贸易协议。这些国家加在一起占全球经济总量的40%。美国之音新闻记者包曼，国会山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接下来呢是两则短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政府将不会再以刑事诉讼来威胁试图与恐怖分子绑架者谈判或者支付赎金来换取人质自由的美国家庭。奥巴马总统说，我们必须做得更好。他星期三在一项对美国政策为期6个月的审议完成后下令作出修改。他还承诺，政府将采取国家权力的一切机制营救被恐怖分子关押在海外的美国人，这些包括与人质家属进行更有效的合作，例如与人质家人共享情报以及与私营机构合作并且找到解救人质。并尽管美国当局也许会与绑匪进行沟通，奥巴马说，美国的一项长期政策将不会改变。他说，我重申，美国政府不会做出让步，例如向扣押美国人质的恐怖组织支付赎金。他还说，我知道这可能会引起激烈的公开辩论，这是一个困难而带感情色彩的问题，特别是对人质家庭而言。根据新的有关政策，人质家属不会因为支付赎金而面临刑事控罪。白宫说，目前有30多名美国人作为人质被扣押在其他国家。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已经斩首了近几年绑架的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人质。一些遇害人质的家人批评奥巴马政府对绑架事件的处理方式，包括在他们试图支付赎金的时候威胁将会受到起诉。另外，星期三被判罪名成立的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制造者焦哈尔·萨纳耶夫在法庭上道歉。此前他因制造2013年致命的爆炸案而被判处死刑。这名21岁的车臣移民在波士顿联邦法院出庭，承认他和他的哥哥塔米利安2013年4月15日安置了2个高压锅炸弹，在波士顿马拉松赛终点附近爆炸，造成3人死亡，264人受伤，其中17人因伤截肢。萨纳耶夫说，我对被我剥夺生命造成痛苦以及不可挽救的损失表示歉意。自萨纳耶夫被逮捕以来，这是他首次公开讲话。但是法官奥图尔在宣判萨纳耶夫死刑的时候并没有对他表示同情，并指出，没有人会记得他在制造爆炸案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只会记得他是故意谋杀和残害他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美国国内政治方面，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一座非裔教堂发生了一名白人枪杀9名黑人事件之后，去除联邦旗帜的呼声从南卡罗来纳州蔓延到其他南方各州。美国的一些大零售商宣布停止销售邦旗旗帜以及带有邦徽旗徽记的徽章。南卡的议员率先采取了有关行动，推动去除州议会外面悬挂的邦联旗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星期二，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南卡州府哥伦比亚，要求降下邦联制旗。州议员们决定就这个问题展开辩论。一些议员承认，邦联制旗现在更多的象征着种族分裂，而不是南卡的历史和传统。
的确，还有一些人，一些仇恨组织， 把这面旗帜看作他们仇恨的象征。
查尔斯顿教堂枪击案嫌犯鲁夫在网上贴出的照片就显示，他挥舞着一面邦联之旗。密西西比州一些议员提出本州州旗问题，因为州旗上有邦联徽记。
人们把这面旗帜看作仇恨的象征，所以这个徽记不应当在密西西比州州旗上面。
美国几家大零售商星期二宣布将停止销售邦联制旗和带邦联徽记的徽章。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对此表示欢迎。
我要为沃尔玛决定下架所有带有这种徽记的产品点赞。今天，亚马逊、易趣和希尔斯也做出相同决定。我敦促所有零售商都这样做。
克林顿在密苏里州一个以非洲裔美国人为主的教堂发表竞选演说时指出，种族偏见在美国仍然很普遍，光靠政策不能结束这种现象。他呼吁就这个问题展开公开对话。
我们需要正视这个我们当中太多的人仍旧抱住不放的偏见和歧视，这是个很难谈论的问题。说实话，我觉得假如就这个问题接受测谎的话，我们多数人都能过关。我们会说，我们当然没有任何的歧视和偏见，但事实上我们有。
奥巴马总统星期五将参加枪击案九名遇害者之一平克尼牧师的葬礼，并致悼词。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中国新闻方面，中国命令新建的民用船只必须适用于某些军事用途。有关分析人士说，这一举措有助于加强中国对有争议的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同时推动中国军方对海军实力的扩充。今天早些时候发表的一份美国海军情报说，北京已经将其民用海岸警卫队船扩充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同类船队，利用非武装船只加强对有争议水域的主权声索。分析人士据此将中国的民用海岸警卫队船队称作是中国的第二海军。另外，在朝鲜半岛方面，朝鲜和韩国分别纪念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65周年。那场战争导致数百万人死亡，朝鲜半岛南北分裂成为两个国家，直到今天。在韩国首都首尔，包括退伍军人和政府官员在内的数千人星期四参加了朝鲜战争65周年的纪念仪式。朝鲜战争于1950年6月25号打响，中国支持的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发动攻击，美国和盟国采取干预行动，站在南方一边。中国1950年底开始派兵参战，1953年达成了停火协议，但是没有签订和平条约，朝鲜和韩国在理论上仍然处于战争状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受到了美国决策人士的关注。在国会的一次听证会上，美国的经济学者说，中国必须恢复真正的市场改革，否则经济会出现停滞。不过经济停滞并不会导致崩溃。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记者杨晨的报道。
在美国国会一次有关中国崛起的听证上，主持听证的共和党众议员邵建龙说，听证探讨的问题之一是，
中国经济机器运转放缓将如何影响美国的经济。
中国近几年经济增长放缓，去年官方公布的增速为 7.4%， 远远低于中国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增长时期的速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今后六年的增长率会降低到 5.9%。美国企业研究所专家史建道说，人们常常形容中国的经济在放缓，实际上应该说中国的经济正走向停滞。
毫无疑问，到这个十年结束的时候，中国的经济会停滞增长，除非中国重新启动重大的市场改革。
By the end of this decade, it will be unmistakable that China is no longer growing economically unless significant market reforms are resumed.
史建道说，中国的经济问题开始于2003年。
That year, the then new government under Hu Jintao pushes aside market reform in favor of public investment.
这一年，中国在胡锦涛领导下的新政府搁置了市场改革，着重于国家通过国有企业进行公共建设。
China's economy is getting bigger and it's getting less healthy.
对于中国的经济状况，共和党众议员斯科特·佩里提出这样的疑问
：If we believe that what we have is right and what they have is wrong.
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所做的是正确的，他们的做法不正确，不能持久，那么我们很快就能看到它的结束。很快还是要等待五十年，中国会在自己的重压之下崩溃吗？
经济专家史建道解释说，中国经济停滞并不表明中国失去了它的重要性，也不会导致中国崩溃。
The mixed economy that China has doesn't lend itself to acute economic crises. Some of my colleagues are experts.
中国的混合型经济使得中国不会突然陷入经济危机。首先，我们看国内生产总值，我觉得尽管中国已经夸大了它的增长数字，但这个数字仍然呈现直线下降。增长下降，债务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指向经济停滞。
And we've seen that countries can stay stuck for a long time without instability.
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说，中国经济目前的确面临挑战，不过他说，不要低估了中国领导人应对国际经济挑战时的想象力和活力。
But we shouldn't underestimate the imagination and dynamism of the Chinese leaders.
亚投行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让美国政府感到措手不及。
孔杰荣补充说，从历史来看，专制政权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维持经济发展。
Very economic progress leads to the kind of ferment.
但是这种经济发展也将导致了今天中国存在的不安因素，将来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不过主要还是由中国人民决定。
过去很多人担心中国经济模式挑战西方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美国企业研究所专家史建道说，中国的经济现状告诉人们，
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达到了顶峰。虽然中国对美国的经济挑战依然存在，中国的规模也不会缩小，但是对于中国超越美国、侵蚀美国制度的担心已经在逐渐消失。
史建道认为，中国2003年偏离了改革轨道，除非今后恢复市场改革，否则经济增长会停止。而美国必须对此做好准备，比如中国经济停滞可能意味着中国投资会更多的进入美国，美国决策者必须决定允许多少中国投资进入美国以及投资的领域。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经济学家、天泽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长毛于士从经济学的角度质疑近年来中国舆论当中不断说到的吃党的饭还砸党的锅的说法。下面是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的报道。
近年不断遭到封杀的标杆性自由主义学者毛于士在文章中表示，最近一些党内人士批评不与党保持一致的人说吃党的饭还砸党的锅，于是有人反唇相讥说，谁吃党的饭？是我们纳税人养活了党政官员。现年68岁的毛于士随后运用经济学基本原理阐述了谁养活谁的道理。毛于士表示，到了市场经济时代，社会演变成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已分不清谁养活谁了。而同时，社会需要政府的公共服务，包括公安、法庭、公交、国防、环保、城规等。为满足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政府要雇佣各种专业人士，并支付报酬，而这笔报酬来自居民的纳税。毛于士强调，这一切都是假定政府官员是纳税人通过和平竞争招来为自己服务的，但实际上有少数政府官员并不是为纳税人服务，而是专门来干涉百姓的自由，甚至侵害百姓的宪法权利，妨碍公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破坏公民的集会结社的自由，侵犯公民的财产，控制公民的人身自由。这些官员自以为权力无边，敢于违法行政，肆意在法外发号司令。毛于士表示，因为中国还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几千年的习惯成了官员们的胆大妄为，如果公民再不加以抵制，任其存在下去， 中国实现法治民主将遥遥无期。一段时间以来，吃党饭砸党锅之说成为中共党内，尤其是毛左派对一些持不同或批评意见的人士加以攻击的常用语。据报道，去年11月，有几个左派学会组织的掌握意识形态斗争主动权理论座谈会上，前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庞先之表示，右的势力越来越猖狂，矛头直指共产党、党的领袖和社会主义制度，达到肆无忌惮的程度。随后，前中组部部长张全景11月26日在党刊《红旗文稿》发表弘扬红色文化、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的文章，称要严肃惩处那些恶意抹黑党的党员，吃着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解放军报7年12月24日发表绝不能吃党的饭、砸党的锅的评论文章，称外敌强攻不足畏，木马藏奸最可怕，对那些吃党的饭、砸党的锅的人，不但不能给饭吃，还必须夺下他的饭碗，砸锅者肆无忌惮，砸碗者就绝不能手软。今年6月8至9日，云南省委书记李继恒到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官媒的云南分社调研，强调媒体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绝不允许与中央唱反调，绝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原解放军中共党史学者、千秋功罪毛泽东的作者辛子林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道理应该是人民养了党，不是党养了人民，而当局应当允许不同声音甚至严厉的批评意见。他说，
从根本上说，是人民养了党，养了政府。从老个人说，你说遵义会议毛提出来了不同的声音，那算不算吃党的饭也砸党的锅呀？改革开放初期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意见呢，应该允许存在，允许发表，加以具体分析。吃党的饭砸党的锅，就是不许说任何不同的声音，不许你说话，这个是不对的。
记者拨通一向敢言的前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干事长杜光教授，家人表示，这段时间不让杜光教授接受外面采访，记者询问是否被晋升，家人以你懂的口气希望理解。中国宪政论衡网站站长、知名宪政学者陈永苗对美国之音表示，冒于是提出的有关吃党饭、砸党锅的争论背后，实际上反映了到底是以党的利益还是以人民的利益优先。他说，
党你本身是人民养出来的，那么人民要民主宪政，党要服从于这个利益，那么这些人不党的话砸党的锅，他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来说这些话的，所以你并不构成砸党的锅。我觉得所以说来说去，他最后还是党和人民利益之间的一个矛盾，那到底是以人民的利益为主还是党的利益为主。
长期致力于推动中国宪政转型的陈永苗表示，他本人从研究中华民国的角度看现今的中国，不参与与党国的论战，而同时他也不看好那些改良主义。他说，
没有以中共的崩溃作为前提，中国没有民主化的可能性。如果能砸党的锅的话很好，问题他砸不了，他只是心思想砸而已，然后被共产党加一下或者被一个利烧马一下，他们立即就不砸了，就是他没法把这个党锅给砸掉。习近平是说不许你有这种心思而已。
网名罗伯特·卡帕的作者6月10日在博客中国发表文章表示，吃党饭砸党锅之说是古代专制王朝十军路中军事的现代翻版。吃党饭砸党锅一说来自去年播放的电视剧《北平无战事》里的一句台词。在国民党的军事法庭上，公诉人责备潜伏于国民党空军的一位共产党地下党，说他拿国民党的俸禄做对不起国民党的事情，是吃党饭砸党锅。而这位地下党当场回应说，你们国民党人的俸禄，包括总统蒋介石的俸禄，又是谁给的？都是人民给的。文章说，吃党饭砸党锅一说本来逻辑上有极大漏洞， 也严重地违背了现代国家、现代政党的政治伦理，是北平无战事编剧为国民党高官下的套，以让这位潜伏的地下党员来谴责国民党高官的无知与无耻，来突出这位地下党的高大上的形象。没想到本来是给剧中国民党高官下的套，结果中套的却是当代共产党的许多高官与党媒宣传人员。这些人在各种会议上、各种媒体上大肆宣扬吃党饭砸党锅的理论，无知无畏，无羞无耻，让人哭笑不得。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在台湾方面，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三表示，南中国海问题复杂，有些争议很难用海洋法来解决，与其讨论主权，不如从资源分享着手，未来台湾政府将提出一个路径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马英九总统星期三在台湾外交部讲话时再度强调他提出的南中国海和平倡议，希望把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变成可能。他说他就任总统以来，以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来推动两岸和解，改善两岸关系，并且推动务实有尊严的活路外交。台湾与美日等国关系到达断交后的最佳状态，这和稳定的两岸关系有直接关联。马英九勉励外交人员继续努力，让中华民国在国际上成为和平缔造者，发挥建设性角色。马英九七年前上任时曾经到外交部视察，星期三是他上任后第二度到外交部视察并和外交部人员交流。马英九表示希望把南中国海和平倡议作为优先推动的目标。他说之前提出的东中国海和平倡议已经证明搁置主权争议、共享资源是可行的。针对钓鱼岛以及其他东北亚领土争议，马英九于2012年8月提出东中国海和平倡议。一个月后，台湾跟日本在钓鱼岛列屿周围发生捍卫渔权行动，这场行动促成双方签署台日渔业协议，该协议有效解决台日长达40年的渔业纠纷，台湾渔民得以在相当于台湾两倍大的协议海域上作业，渔业争议大幅下降，达到了主权没让步、渔业大进步的效果。马英九说，南中国海问题要比东中国海问题复杂很多，因为南中国海范围广泛，深锁国众多，而且一些国家填海造陆，追溯所属权还涉及历史问题，就算弄清错综复杂的历史性问题，也很难解决南中国海争端。马英九说，台湾必须提出构想，掌握在南中国海议题上的发言权。他说
南海跟东海很不一样，这我们非常清楚，但是至少呢，以我们目前的情况，中华民国在台湾能够就这个议题提出一些比较高远的理想，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至少让在这个议题上中华民国没有失去发言的机会，而且我们毕竟证明了这个倡议呢在东海是做到了，这点大家不能否认，否则的话我们永远不吭声，我们连讲话的机会都没有。这是我一向主张说一定要 keep the issue alive， 然后我们提出我们的想法来，而我们这个想法做得到吗？这种质疑很普遍，我们提出东海的时候不是有人讲过吗？可是一年多两年多我们就做到了嘛。所以我觉得我们多去宣扬，让大家知道这个地方不用和平解决的话一定是多败皆输的局面。
马英九2012年在提出东中国海和平倡议之后，在彭佳屿视察的时候提出落实东中国海和平倡议的具体步骤，采取三组双边对话到一组双边协商两阶段，讨论合作开发东中国海资源的可行性。马英九表示，针对他提出的南中国海和平倡议，台湾政府未来也将推出路线图。星期三有媒体问马英九是否会像2012年到彭佳屿那样到太平岛视察，马英九回答说他目前没有如此计划，但是未来不排除到太平岛。马英九说，台湾一再主张东沙、西沙和南沙为固有领土，希望南中国海各生索国能够秉持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和平互惠、共同开发等角度来处理南中国海议题，减少冲突。 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另外呢，台湾国防部星期一举行了第二次国防战力展示预教，其中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所展示的抗战时期的装备等代表队伍备受瞩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从新竹湖口发来的报道。
星期一的预教活动是为7月4日在湖口正式举行汉光31号演习国防战力展示做准备。展示活动是为了展现实兵操演战备整备成效，并且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7月4日的正式阅兵将由马英九总统主持。展示活动先由特勤队操演以及陆军战鼓队表演，接着以空中分列式拉开序幕。国军各式直升机、反潜机、预警机、运输机以及各式主力战机通过阅兵台。天宫三型、爱国者二型、三型飞弹发射系统、瑞渊无人机系统等军备接连而出，展现了国军的新兴军力。各式各样的军备展示让人目不暇给，但是抗战纪念梯队的出现立即给会场带来特殊的氛围。纪念梯队以两辆分别标志着守势持久、联盟作战这样的大型车队打头阵，这两部车队上面悬挂以师为单位的军旗，车身还列出国军经历的各项战役。接着是8辆悍马车的抗战先进车队，24位老兵将在7月4日正式阅兵日乘坐通过观礼台接受致敬。纪念梯队展示了抗战时期武器装备，包括国军在抗战时期使用的 M4 战车、陆军轻重兵器、MK6 号海军水雷以及空军仿真的霍克三型战斗机、P40 战鹰战斗机。国防部长高广奇在预教致辞的时候说，8年对日抗战是一场民族御侮的光荣战史，如果没有国军官兵以血肉筑长城的牺牲奋斗以及全体国人不屈不挠的爱国情操，就一定没有后来的抗战胜利与台湾光复。前来观看国防战力展示的前中山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莫德正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湾应该把抗战史实向国外介绍宣扬，让国军得到应有的抗战攻击，而且抗战历史不容扭曲。星期一的国防战力展示包括空中分列式、地面阅兵以及战技操演等阶段，其中最逼真的是低空快速突击兵力操演，两架新加入的 AH-64E 阿帕契攻击直升机担任掩护，与 UH-60M 黑鹰直升机结合特战部队进行突击作战。国防部表示，地面兵力加入突击作战可以达到用力小获利大的作战效益。这次战力展示包括多种台湾自行研发的军备，例如雄风二型、三型导弹发射系统以及 UAV 无人飞行载具，也就是瑞渊无人机系统，这些都由台湾的中山科学研究院研制成功。前中山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莫德正说，这些年来国军战力有长足进步，加上向外国采购武器，台湾的军力更加精实，但是国防力量不能只靠武力。莫德正说，
不管在他的整个纪律啦或动作各方面，其实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棒，也非常的确实，因为只有更多的演练才能够让战力更加的精实嘛。国防不只是有武力，国防还有国家的一个经济、政治跟民间的力量，其实才能够结合成为一个坚实的国防。
国防部长高广奇星期一强调，两岸关系虽然缓和，但是不能疏于对战争的警觉和准备。面对中共至今仍然没有放弃武力犯台企图，国军不能有丝毫松懈。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新竹湖口报道。
好，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一会儿见。